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8。撒网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47至50节。韦保罗牧师2011年1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4日。我们从撒种的比喻开始，撒下种子，这些种子就是信息本身。这个比喻真正揭示了神国增长的核心方式，那就是信息被宣讲，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接着我们讲到了芥菜种的比喻。在芥菜种的比喻中，我们学到神的国度一开始很小，会长大，会变得强大。之后我们又看到面教的比喻，像教一样。在那个比喻里，我们学到神国的信息和其带来的影响不但会增长，而且会渗透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渗透文化中的每一个角落，它影响一切。然后我们看到了稗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田地代表整个世界，麦子代表信的人，稗子代表不信的人。我们从这个比喻中知道，善与恶会并行生长，而且直到审判日，恶都不会被拔除。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在这一生中，我们会持续面对世界、肉体、魔鬼，以及那些与我们灵魂征战的敌人。上周我们又看了两个简短的比喻，隐藏的宝贝，人变卖一切所有买下那块田，以及极贵重的珍珠，一个人找到那一颗珍珠后，就变卖所有买下它。这些比喻教导我们，当神的恩典使我们认识到神国度的价值，当神开启我们的眼目，看见基督的宝贵，十字架的宝贵时，我们就会愿意放弃一切买下它，愿意丢弃罪恶，跟随耶稣。我们知道自己做的并不完全，但当神时，我们看见他国度的宝藏，这世界的一切都无法相比。我们上周就是在这里结束的。今天我们来看另一类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小比喻，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但主要是撒网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47至50节。现在让我们一起读并享受神的话语。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救主在这些比喻中的教导。我为自己祷告，愿我所讲的一切准确无误。我也为在座众人祷告，使我们都能领受正确的教训。我特别为教会里的孩子们祷告，愿他们心中渴望认识属神的事。求你借着圣灵与话语赐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在这里说的撒网，希腊文指的是一种可以长达一英里的大网，非常巨大，一侧配有重物，有时需要好几艘船合力才能放下去。他们把网沉下去，然后拖行，把深鱼、尾鱼，甚至海豚都一起拖进网里。这个比喻听起来有点像麦子与稗子的比喻，结局也是分开，由天使来分开。然而，这两个比喻之间其实有显著不同。首先，在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中，田地象征整个世界，所有人都包含在里面。但渔夫们，而耶稣的门徒中很多就是渔夫，都很明白，即使这个网很大，也不可能覆盖整个海洋，海里仍有许多鱼不在网中。相比之下，麦子与稗子的田地就代表所有人。其次，我们在脑海中想象画面时也有区别。麦子与稗子是在田里自己长出来的。然而鱼却不同，它们已经长成了， 但现在被聚集在网里。你不用捕捉麦子，但你必须捕捉鱼。让我告诉你，这些差异所带来的真正核心区别是什么。在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中，田地代表全世界。但我认为在撒网的比喻中，撒出去的网代表的是教会的工作，主要是福音的宣讲、圣礼的施行以及整个教会的侍奉。不论你是招待、主日学教师，还是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为彼此祷告者，我们的一切是奉都参与在同一件核心的大事中，就是借着神的道和基督的十字架把福音的网撒出去。我相信这个撒网的动作就是教会的工作。而被网收起来的并不像麦子与稗子那样代表全世界，而是代表可见的教会。我认为这个比喻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我们就在网中，就是可见的教会。我们应该留意几件事。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蒙召时，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的人如得鱼。这说明我们都有这个撒网的使命。网不会自己撒出去。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成为得人的渔夫。而且撒这样一个巨大的网需要整支队伍，可能还要多艘船。这说明我们都参与在其中，不是某一个人，不只是长老会，不只是执事，而是所有人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说，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肚脐说我不需要你。当然他没有真正提到肚脐，我只是形象的说而已。意思是这是一项集体的工作，我们都在其中。我们都应该忧伤地看待人类悲惨的属灵光景，正如哈巴谷所说，人像海里的鱼，又像没有管辖的爬物。这是哀叹，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就像看见一大片大海，里面的鱼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尽管在动画或电影里，我们喜欢把动物拟人化，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例如海底总动员，但那并不是海洋生物真实的样子。在圣经中，畜类、走兽常被用来形容那些迷失、没有方向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教会是神国可见的样式，但教会本身不是天国。这里不是天堂。这告诉我，作为牧师一个重要的是，福音必须在教会里不断被传讲。我们常以为福音是讲给外面的人听的，但福音也必须不断讲给教会里的人听。我们绝不能忘记这张网存在的核心目的，耶稣来拯救罪人。并且对岸边的警告，对审判的警告绝不能被忽略。因为救人的不是网，网里有未得救的人，因此网不能拯救人。你可以在网里，却在水里溺死。事实上，有时候在网里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你可能在教会中很有好名声，但被拖到岸边后，却进入哀哭切齿之处。网可以把人直接拖到地狱。你可能参加过青年团契、主日学，但从未真正信靠耶稣。救你的不是网，是耶稣。网的价值只在于它是否把你带向耶稣。有些所谓的教会，如果不信耶稣，那根本不是教会。再说一点，有人误以为这个比喻否定了教会纪律。他们说，既然网里有好有坏，那我们就不用管别人是否犯罪。但这完全误解。比喻说的是最后审判，不是教会纪律。圣经教导教会纪律，当一个人明知故犯，拒绝悔改，我们先私下提醒，再带一个人同去，再带到教会。若依然不悔改，就要交给撒旦。意思是把他从网里拿出去，回到海里，让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光景，免得他以为自己在网里就安全。对一个自欺的人来说，身在网里比在网外更危险。 成为教会成员并不能救你。你必须亲自信靠耶稣。另一个重要的警戒是，在教会内部，因为这是一个混杂的大网，所以必然会有混杂的教义与混杂的信息。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读到对教会变得平庸，不再荣耀的哀叹。第四章一至二节这样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作者的意思是，神的国本应如金银般宝贵，但如今却变成瓦器，普普通通，破了就丢。这正是哀歌所要表达的，在大网之内的教会应当保持那宝贵尊荣的本质，应当传扬那尊贵的信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的救主，他的十字架必须成为大网中的核心。若有其他信息进入网中，企图取代福音，我们就必须为真道竭力争辩。这是需要努力守护的，它不会自动发生。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教会被描绘成琐碎荒唐的样子，基督徒都应当为此忧伤。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教会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而我认为现在正是这样的时期。世界、媒体、电影、歌曲、书籍、电视节目不断地以嘲讽的方式塑造教会。他们讥笑基督徒，讥笑教会，讥笑牧师。而令人悲哀的是，当今的教会确实给了他们足够的素材。当我看到这种情形时，我心里深感忧伤。当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扮演牧师的人被描绘成自以为意、自私、贪婪的形象，然后我再转开某些所谓的基督教频道，我顿时明白他们的灵感来自哪里。圣经也谈到神的国在旧约中成为讥笑的对象，人嘲笑那些可笑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在大网之内竭力保持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优先地位。因为你知道吗？没有人能真正合理的讥笑耶稣，他们可以嘲笑他，但毫无可信度。教会究竟像精金一样被炼净，还是我们伸手到网外把池塘的浮渣捞进来，塑造成我们思想和敬拜的偶像？我们是否在模仿世界？当教会被拉过历史之海时，我们必须牢记，孩子们，我知道你们年轻，但是海岸正在逼近。愿我们都能在基督的意中到达那岸边。在这个大网最终被拉上岸进行分开的时候，必须记住，若不是神的恩典，每一条鱼都是败坏的，每一条都是邪恶的，每一条都是不义的。若离了基督，每一个人都要落入定罪。愿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深知我们必须在基督里被寻见，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或很敬虔而来的义，而是有那因信基督而得的从神而来的义。孩子们，你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你们是否披戴他的义？你们是否相信你们做不到的完美，他已经替你们成就？你们是否信靠他作为你们的救主，你们的主？让我们不要自欺，不要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有时被介绍认识某人，对方知道我是牧师，他们就立刻开始告诉我关于他们某个很宗教的亲戚，好像这样就可以打发我一样。他们会说，哦，我信仰方面没问题，我有个亲戚是某某宗教的。意思就是别来跟我讲信仰。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是我在贬低教会的重要性，毕竟我们讨论的是大网的比喻，但耶稣强调的非常清楚，救恩不是因为你进入了网， 而是因为你来到他这里。你知道吗？这很讽刺，许多船男生还者上了救生艇，却最终死于口渴。有时候，他们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我宁可在沉船时就死了。因为在救生艇中痛苦挣扎反而更难受。有时候，待在救生艇里比留在沉船上更糟。同样，有时候待在大网里也更糟。因为知道的越多，责任越大，若仍然不信，就会带来更大的定罪。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叫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马太福音13章51至53节，耶稣以一个不同的比喻结束了这一段教导。这是给那些将在天国中担任教导之职的人所说的，类似我这样的角色，教会的长老、家庭小组带领、主日学老师，凡是要开口教导别人神的道的人。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时会这样开口劝勉别人。他首先问的是，你们明白吗？一个没有理解的属灵领袖，就像彼得所说的，是无语的云彩，又像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是，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彼得后书2章12节。我以前和一位传道人吃饭，他人很好，我甚至不怀疑他是否是基督徒。但当我问他一些基本的问题，你相信耶稣是谁？你认为人如何得救？他明显不愿谈论这些真理。他这样回答我，我不过是耶稣的一个温暖的身体。意思是，我就只是出现，让人感受一点基督徒的氛围。我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耶稣并没有呼召人做一个温暖的身体。他问的是，你明白吗？我们对迷失世界所能提供的最重要价值，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明白有一个大网。我们明白，那网正在拖往某个终点。我们明白，到岸之后将发生什么。我们明白，唯有何种方式才能在那日得救。耶稣要知道我们是否是明白的文士。文士不仅是抄写者，他们不是复印机。文士必须是敬虔敬畏神的人。我们读到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人。以斯拉记7章10节说，他立定心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必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耶稣说，一个好文士就像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财宝。新与旧，耶稣的教导听起来很新，但并不是新的教义，而是纠正偏差的旧真理。他带回了原本的真理，只是当时的人已经忘记了，所以听起来像新的一样。我们称自己为改革宗教会，就是回到宗教改革的真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上帝的荣耀。当我告诉一些基督徒朋友这些，他们常常以为这是新东西。但它不是新东西，它是古老的真理。只是每一本你没读过的书，对你来说都是新书。耶稣说，新与旧，我相信指的是整本圣经，旧约与新约。我最近听一个电台节目，节目主持人一位基督徒，有位女士问她一个旧约问题，她马上说，你为什么读旧约？你应该读新约。但当耶稣说新与旧时，他指的是全部。使徒保罗说，我并没有退缩，为把神的全备旨意传给你们。对他来说，全备旨意的主体就是旧约，因为那时还没有新约写成。当然，保罗也知道自己具有使徒的权柄，写出来的也是神的话。这个时代的风气会告诉教会，你们只需要基本、最少、最要紧的东西。 只要能装进一本小册子的几节经文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不要担心那些旁枝末节，只要抓住真正重要的事。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不知道圣经里哪里有一句话说，这些才是唯一的重要要点。所以，现在就变成，我要来决定什么是重要。但你知道吗？确实有一些事比其他的更为核心。比如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宝血，他们一再一再一再的被强调。我不是在否认这些核心真理，我要强调的是，你圣经里没有任何一页是可以因为不够重要而被撕掉的。神似乎认为我们需要一本又厚又大的圣经，需要我们去读去认识，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当耶稣被指控说他是个带来新思想忽略旧约的人时，他这样回应，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马太福音5章17节，或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对于那些想成为教师的人，这里还有一句重要的提醒，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马太福音5章18至19节。让我们承认，也让我们祈求，愿被基督教会的大王所收据的人都认识自己在教导上需要传讲神全部的旨意，也让我们知道，单单被收进这张网里并不能保证我们在神面前得救被赎。愿我们都认识自己需要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死为要叫我们得生，好使我们能够抵达那彼岸，进入荣耀。让我们祷告了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从那遗忘的大海中捞起，给了我们方向，把我们带进这个家庭，这个圣约的家庭。然而父啊，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被纳入教会，其目的乃是要我们宣讲并信靠耶稣基督。父啊，我特别祈求，这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不要以为自己因属于教会就得救，而是真正认识到，在一切之上，我们的救恩完全依赖于你所赐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因此父啊，我们祈求你按着你的荣耀并为建造你的身体，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